第七节。第十一章第七节。我们大家一起念啊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，第六节，十一章第六节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，来，我们来念。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，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我们这一堂是这个座谈会。那么所以这个他们通知我说那个是座谈会，所以不着重在讲，也着重带大家彼此谈论。那么因为既然着重在讲呢，那么所以他就通知我说最好呢我越短越好，能够讲这个十分钟嘛，那么或者说多嘛就十来分钟，不要讲得太长今天下午呢，我想我们这一组是基要组，这个基要组呢，就是也可以说是一个慕道组，那么也可以说是一个初信组，我们都可以这样说。那么关于这个一个基督徒呢，在这个地方说人非有信，他在这个地方就摆出一个字信，一个字，一个是信。信呢，你看我们每一个人呢，我们这个信心可以说是天生，人的信心是天生。好像说我们人的良心是天生的，良心是天，信心也是天生的。为什么说这个信心良心是天生的呢？你看这个一个小孩子，他要去偷他父亲袋子里面的钱，那么他呢这个心会跳，这个手会发抖，手会发抖。那么为什么心会跳手会发抖？这不是教育，这是天生的意思，天生下来他就有的。那么如果说他在偷的那个当儿呢，被他的家人发现，他的脸会发红，那么他的嘴唇会发白。这个脸会发红跟嘴唇的发白，这是天生的，这是良心。所以我们人的良心呢，可以说完全是天生，是与生俱来。每一个人一生下来，他就有一个良心，有良心。那么照样，这个信心这件事情呢，也就是与生俱来，与生俱来。我们一生下来，那么结果呢，我们就有一个信心在我们的里面。你信吗？我们可以拿几个例子，好像说我们小孩子，你把他送到幼稚园里面去。那么这个老师在那里叫他们，他说小朋友在这里画一画，这个叫做一，小朋友说这是一，那么他们说一，那么他弄一个圆圈，他就告诉小朋友这个叫做零，那么大家说哦这个叫做零，对，没有一个小朋友站起来，老师啊他为什么叫做一，老师啊他为什么叫做零，老师说一我就一，老师说零我就是零，那么这是什么？这是信心。就是你这样说我就这样接受，你这样说我就这样承认，这叫做信心。那么这个信心不是教育，这个信心乃是与生俱来，与生俱来。那么信心呢，这个良心它会丧失，会丧失。良心会丧失，为什么会丧失呢？这个跟教育的缘故，这个良心会丧失，会丧失。好像说有一个人呢，他在这个乡下，他去抢，结果被官府逮到了。被官府逮到了以后呢，在清朝的时候就处置要杀头，要杀头。那么他的母亲呢，就到他的面前摆香烛，怎么样摆香烛呢？因为要祭他，要奠他，因为他要死了，要死。他母亲来的时候，他就给他妈妈说：“他说妈妈，我有一句话要告诉你。”那孩子啊，你讲啊，一边说一边哭。那么他说：“妈妈，这句话太要紧，太秘密，不能够叫别人听见。所以呢，请你啊，把你的耳朵呢凑近我的嘴巴。”那么他呢就一直凑近他妈妈的嘴巴。等到靠近到他妈妈嘴巴呢，他很拧，就他把他母亲的耳朵就咬下来。那么这个咬下来以后呢，这个血流滴滴，那么又疼呢，所以这个母亲又伤心呢，那么这个母亲呢又气愤，所以问他的孩子为什么你这样狠？他说我为什么这样狠？我今天落到这种下场都是被你害的，对吗？那么他的母亲说：“孩子啊，你怎么可以讲这样的话呢？你今天落到这个下场，你怎么为什么说你是被我害的呢？” 他说我在小的时候，我到我们邻舍去挖人偷挖人家的番薯，把番薯带回来，你摸摸我的头说，孩子你怎么这么能干，这么能干。所以我这一个畏非作歹的心是被你培养的，是被你培养。所以人都有良心，知道说你做不应该做的这是羞耻，你做不应该做的这是跟良心有违背。但是因为这个家庭错误的教育，他就把良心就丧失了，良心丧失。那么我们人也是一样，我们的信心也会丧失，信心也当然也会丧失。怎么样信心也会丧失呢？我们这个在六年的时候，我们相信人，在六年的时候我们相信神，我们相信神。为什么？因为幼年的时候我们的知识脑袋通过简单，所以人家是家人说有神我们就跟着有神，父母那个时候信神，把我们带进到主日学，我们乖乖的跟进到主日学，我们也没有反抗，我们也没有疑问。等到有一天我们进了学校了，听了一点这种进化论，关于这个人根本就是从那个这个猴子怎么演变以来的，那么以后呢，我们听呢，结果这个信神的心就丧失了，就丧失了。所以这个信心呢，信心跟良心一样，良心是与生俱来，这个信心也是与生俱来，这个良心与生俱来，有一天它某一种缘故会丧失，信心与生俱来，有一天某一种缘故，那么它也会丧失，它也会丧失。那么这个信心的事情啊，他说人非有信，人不能够没有信，人非有信，人不能。那么你看，真与人不能够没有信，你有一天你没有信，你就简直不能够过日，你不能够过日。我这么说，我出门我要坐车啊，如果我没有坐车，我就不能从这里到那里，但是我就信我才能够坐车。我没有怀疑那一个司机到底有没有羊角风，如果羊角风的话，他开到河里面去怎么办？那么这是信心，这是信心。那么我出门我就得去吃馆子，为什么吃馆子？因为我不能够把我家的厨房带在我身边啊，对，所以我饿了我就到厨房，我不能够怀疑说，哎呀，那个厨子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下砒霜，就把我毒死，抱着就是信心。那么我做生意，那么因为要周转的缘故呢，我就得把钱就摆进银行，我就得信，我没有怀疑说不知道会不会把它倒掉。那么我进入到这个学校，你不能说小学大学也好，老师他所讲的我就在领落，如果不领落的话，我就没有办法求学，我就没有办法这个学问，就是。那么我们人非有信，人不能没有信，人不能没有信。我们如果没有信，我们简直在这个地上呢就没有办法活下去，没有办法活下去。所以我们在地上这个过日子呢，你就在相信了。如果你有一天不相信人，就痛苦的不得了。一天到晚疑神疑鬼，一天到晚疑这个疑那一个，那么结果就坐立不安。所以这个信心呢，实在是个太要紧。那么既然比起人可信，神更加可信，神更加可信。那么神更加可信呢、关于这个信神的问题啊，信神的问题。很多人说迷信，什么叫做迷信呢？就是说客观不是实在，而不过是你主观的倾向，这叫做迷信。客观不是真理，这个你主观的倾向，这叫做迷信。那么如果说客观是实在，你主观倾向它就不叫做迷信，不叫做迷信。所以迷信的解释呢，也就是说根本它就是个虚无的东西，而不过就是你自己的幻想，那是未知迷信。那么我们今天信神，是可以有理论根据，不是没有理论根据，有学术根据，理论根据。那么为什么说你这个信神，你有这个理论根据呢？好像说这个有一个家庭，那么这个家庭呢，他们把这个两个女孩子，那么都嫁，一个女孩子是嫁给这个读书人，一个女孩子是嫁给生意人， 那么为什么会把一个嫁给读书人，一个嫁给生意人呢？因为他们一对夫妇，他们彼此的观点、彼此的看法不一样。这个丈夫认为读书人对，这个妻子认为生意人对。因为丈夫认为读书人呢，那么读书人呢，他比较有理路。那么生意人呢，这个生意人呢比较好的生路啊，比较好的生路。所以两个就嫁到一个读书人，一个是这个生意人。那么到了嫁出去了，这个过几天他们叫做回门，各位叫做回门，女孩子大概懂得什么叫回门。那么回门的时候呢，这个爸爸，这个丈夫呢，就要试试给他的太太看，到底我主张读书人对，还是他主张这个生意人对，主张生意。那么这样一来呢，这个爸爸呢，他就把这个这个在吃饭的时候啊，那么这个爸爸呢，他就当面试出来了，试试给这个太太看，到底是我的主张好，还是你的主张好。那么当时呢，他们就出来了一个这个一个鹅 ，goose， 一个鹅 goose。那么这个丈夫，这个爸爸呢，这个右部大人呢，他就问这个女婿，我先问这个读书女婿，他说为什么缘故？这个鹅他叫出来的声音是那么响，叫出来的声音是那么大，那么长。那么这个女婿就说，他就又当大人了，是这样，因为这个鹅的颈项很长。所以呢，这个声音也长，整个他的这个喉咙，这个声带很大，所以这个声音也就很大，很大。那么像这样一个简单的丈夫呢，这个又让大人很满意。为什么很满意？因为有头头是道，因为这个你长的这个声音就大，好像说我们的喇叭那个管子很长，声音很大。以后呢，他就问这个生意人士，这个生意人士就道服了，他说又让大人了，我看不是这样。他说你看不是这样，到底怎么样呢？因为神造他的时候就给他这么设计，神造他就给他这么安排。这个幽藏大人马上把脸长起来，为什么长起来？因为这种不学无术的人，他自己也没有办法解答，一切都归主于神。从前盘古开天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会闪电，他就变神；为什么会下雨，就叫做雨神；为什么缘故呢？这样那样，那么都是完全的归主于神。所以他对这个生命女性就很不满。那么这个生命女性呢？他当时呢，他看见这个右藏大人这个不满呢，那么他就对这个右藏大人请教。他说：“右藏大人呢、你们以为说这个管子长声音长，这个管子大这个声音就大，那么我要请问。”他请问什么呢？他把他拿两种东西来做请问。一种东西呢，就是在下雨天的时候，有一种东西叫好像青蛙一样，那个他会往那种东西。他就要让大人了、你说长声音才长，这种东西一点都不长，因为它大概只有四寸到五寸。他一往叫起来的时候呢，这个地会摇，这个山都会动。为什么呢？还有一种是叫做蝉，不知道各位看见蝉没有？蝉，那个蝉呢，现在一个树叶的底下，它本身只有一寸大，那么它呢，如果一叫起来的时候，你的心都会跳。有心都会跳，所以他说请教，你说这个管子长声音才长，管子大声音才大，那么这两种东西一点都不大，为什么它声音会这么大呢？对吧？那么又当大人呢，没有想到这个女婿呢，他会这一套，所以当时呢就说不出来了。到了最后来一个苹果，来一个苹果的时候呢，他就把这个苹果拿起来晃，就问他说为什么这边红这边绿啊，这边红这边绿。那么这个女婿呢，大女婿呢，他就又让大人向着太阳，他自然就红；背着太阳，他自然就绿。那么你去看看，说龙的大概都知道这么一回事：向着太阳他就红，不向着太阳他就绿。绿，哎呀，他觉得这个对，这是一个秀术，这是一个解答。以后他就看这个生育女婿，生育女婿呢，他说我看不是这样，这神造他就是给他这么设计，不是设计。所以这一下子又长起来了。长起来之后呢，这个问他，那么你看怎么样呢？他说我看是这样，这个神造他就给他这么安排。以后这个又长大了也很不高兴，他就请教这个又长，他说你以为不然呢？我把两种东西的请教一下，第一种就是红萝卜啊，它这个埋在地的里面根本不像太阳，为什么会红？第二种就是西瓜，西瓜皮一直像太阳，为什么皮不红？西瓜肉向来不像，为什么它会红？啊，为什么它会红？那么 像这样呢，结果呢，这两个呢就念长到很红，以后呢，他就给他们说，他说啊，这个人今天有了一点羞恥，就要否定神，就要打倒神，就要推翻神，要推翻神。所以，宇宙的一个来源呢，敬神，神是人这个一切的一个源头，一切源头。所以人可信，神更加是可信，更加可信。那么现在信神为什么要信耶稣？这是很多人的问题。我信神就信神，我为什么要信耶稣？我是为什么要信？为什么信耶稣？我们今天呢、啊，很多人对神大概就是只有一个观念，模糊的观念，模糊的观念，我们不够清楚，不够信。那么为什么信耶稣呢？耶稣有两个目的，他来了，来到地上。要做什么？第一，他要这个把神显给人看；第二，他要把人的罪来去挑担。有两个目的，有两个目的。因为神造万物，但神本身呢？神本身我们也不能看见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有人就用电来去做比喻。他说这个电这个东西呢，你知道电，可是怎么样能够看见电？一定要从它物体来去通过。从物体通过了，与电有光；从物体通过了，电有力；从物体通过了，电有热。那从物体通过，这个电就显出来。那么照样神是一个灵，你怎么能够知道呢？让他从身体通过，所以他成了一个身体。有了一个身体了以后呢，那么结果就看见神怎么样慈爱，神怎么样公义，神怎么样的这个怜悯。所以就借着一个身体呢，就把神表彰。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把人的罪代替，把人的罪代替。我们人在这个地上，关于罪的问题呢，那么大概这个人都不能够否认啊，人都不能否认。那么罪的问题，一个人进到死的里面，进到我很喜欢用一个东西做比喻，就是一个 Brazil 去喝咖啡，这个巴西人喝咖啡啊。他泡一杯咖啡，左右颜色通通都闻到。他们泡咖啡的并不是好像水，他们泡咖啡的好像油，好像他们的杯子这么大，泡一杯咖啡下去的时候呢，那么这个杯子小小。可是巴西人泡咖啡跟我们泡不一样，巴西人他用一个袋子把咖啡粉摆在那个袋子里面，要用蒸汽压下去，那么让这个滴下来，让这个渣停在那里。死就是这个解释。死是什么呢？死是一个过滤，过滤，它要从这一头滤到那一头，滤到那一头。那么死的时候呢，把什么东西都滤掉，什么东西？咖啡过去，只有水过去，只有味道过去，就味道。那么死呢？死到死的时候过滤，只有灵魂过去，只有罪过去，罪，其他东西都不能过去。其他任何东西不能够过去，所以你看死一来的时候，你说有修位，这个修位就得留在哪里？你说有地位，地位要留在哪里？你说有这个财产，财产要留在哪里？通通都要滤过，只有灵魂过去，只有这个罪跟着过去，罪跟。那么死，灵魂过去，罪跟着灵魂过去，那是很可怕的，真的很可怕的。那么所以这个每一个人都要死，但是罪要怎么样解决？如果罪不解决，罪跟着灵魂过去，这个灵魂怎么办呢？灵魂怎么办？所以这个整本圣经就讲到这一点，你灵魂过去，你这个罪不要跟过去。如果这个罪跟着灵魂过去，这个灵魂是悲剧，这个灵魂它将来的结果是审判，将来的结果呢是痛苦。那么所以你要把罪解决，罪到了解决才让灵魂过去，灵魂过去，罪就不必过去。那么罪怎么样解决呢？那么你从圣经去看啊，从圣经去看，这一本圣经啊，从创世纪一直开始就讲到亚当身上那件皮的衣服。亚当，神叫他说，所有的果子可以吃，唯独这个果子你不能吃，吃的时候一定死。因为以后亚当吃了，就看见自己赤身露体，他就用无花果借着做衣服把自己盖上。以后神就用皮给他做衣服。那么这件皮什么意思呢？皮是从羊身上拿下来的。那么 你要去拿羊的皮，你一定流羊的血；要拿羊的皮，你一定要伤羊的命。如果不流羊血，不伤羊的命，你一定不能够拿这个皮。那么可见就说，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呢，一定要流血，一定要舍命。如果不流血不舍命，一定不能够拿羊的皮啊。所以啊，在创世耶稣没有来以前，神就启示罪要解决，一定是要流血，一定要舍命。如果不流血不舍命，罪一定不得解决。不解，可是这次耶稣还没有来，神就用作这个做教育，要教育。那么这个流血不是流羊的血，也不是舍命，要这个伤命，也不是伤羊的命，这是要流耶稣的血，你伤耶稣的命。所以耶稣呢是神成为人体，因为有了人体了以后，他才有血可以流；有了人体了以后，他才有命可以伤。如果没有人体，就没有命可以伤，就没有血可以流。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就把这个血流，就把命伤，好要人的罪可以得到赦。所以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呢？因为你不相信耶稣，不从耶稣，你不能够知道神。你不相信耶稣呢，我们的罪还在，因为罪就不能够解决，不能够解决。所以这个信神不错，但是信神就要信耶稣。为什么信耶稣？因为耶稣是神的彰显，因为耶稣是人的替身，一个是神的彰显，一个人的替身。所以人呢，你信了耶稣，耶稣说你有他就有神，没有他就没有神，没有神。那么所以这个信仰呢，你不但是相信耶稣，相信神，而且要相信耶稣，那么这个信仰才能够变作完整。哇，就讲这个是几分，大概不只是几分。那么这个现在我讲到这里为止，那么可以让各位那么来这个谈论，那么或者有问题或者是什么，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个谈论。
各位啊，假如说有什么问题愿意问的话，可以写在纸头上，可以写在纸头上。
那么刚开始的几个问题啊，我想可以开始继续做。我看以后的话就可以交给我们教育局里面递过去。
我有一个问题。我们在汉斯的查经班的时候，我们也有同样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我们那个问题是为了，我感觉为了不幸的，落到的朋友们，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，我是黄慧玲同学问的，就我们怎么知道所信的是真实？刚才卢长老给我们有一个解释，这中间有一个问题就是说，假如不幸的朋友，问到我们就是说，假如把基督教回教和这个其他的这个好像是宗教和比较一下的话，这个在就是从不信的朋友观点，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把它比较一下，知道他们所信的是假的。
我想这两个问题其实可以并存有啊。为什么可以拼的一个问题呢？因为你说其他的宗教，为什么你卖油一定说你自己的油箱啊？你信你的这个宗教，为什么你说你的宗教还真？这个是差不多是两个问题，几乎就是一个问题。常常有人问这个问题，问你为什么你所信的神才是真，我们的信的神就是假的？那么像现在啊，有的人更糊涂了，好像说我那人曾经给一个。太太这个传耶稣，那么问他你要不要？他说他要。哎呀，我那人高兴得不得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给他传他就要。那他说你真的有？他说当然真的。我已经信了好几个，我多信一个没有关系。多信一个没有关系。那么他这个好像一个香港啊，有一次有一个出殡，一个有钱人出殡啊。有钱人出殡，而且洋洋大观。为什么洋洋大观？排在前面的是和尚，在排在后面的是神父，在排在后面的是牧师啊，牧师。那么为什么呢？如果和尚靠佛教不能得救，也许呢就是什么可以得？也许你基督教能够得救。那么像这种糊里糊涂的，这个也有了，这个也有。那么我们在这里想呢，刚才这个问题就是说， 为什么你的耶稣才是圣灵？哎，我们看一些圣经好吗？罗马书第一章，第四节，按圣善的灵说，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，彰显。不管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那么这里提到复活，这里提到提到复活。关于这个耶稣是真理，有很多可以想。我们暂时把圣经推在一边，我们提到别人。世界上面许多的这个教主的历史，教主都是身后以后再写的，以后再写，唯有耶稣基督的历史是在生前就写的啊。好比说写传记，没有一个人的传记，当他还没有出母胎的时候，他的爸爸妈妈已经给他写好，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个人，都是到了身后了。那么以后呢，他有丰功伟业了，那么以后呢，再自己写或者别人给他写，断断没有说他什么人还没有以后就写，那是没有的。唯独耶稣基督不同，也不同，他的传记写的传记，是生前就清清楚楚写的，清楚写的。那么好像他从谁来生？那么在创世纪第一章讲到女人的后裔，女人后裔，男人有后裔，为什么说女人有后裔呢？那么这个就讲到他是从童女生，所以这个地方已经应验，这是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二章里面就讲出这样的话。然后那么还有讲到他要生在哪里，那么米迦书呢就讲到犹太伯利恒啊，犹太伯利就讲到他要生在犹太地，而且生在伯利恒，那么这个也讲要生在哪里，那么他要生在哪一族，那么也讲到他要在他没有来以前就讲到他要生在这个大卫这一个系，这个大卫王，那么这个家族，那么就讲了。那么所以不但讲到他的生的问题，而且讲到他的死，讲到他的死。那么你看很多人读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就提到说什么呢？提到说这个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，那么这个没有家庭女佣，那么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呢要为人的罪孽压伤，要为人的过犯受害，为人的过犯受害。那么讲到说原来神要以他做赎罪祭，原来神要把我们人的罪孽通通摆在他身上，所以他的生，那么在他没有生以前就讲，他的死在他没有来到世界以前就讲，所以为什么他是真的呢？因为他的传记不是生后写的，他的传记在生前就已经预言，就讲得很清楚的。那么这一件，耶稣基督他是真神，这是第一件。那么第二件呢？为什么他是这个真神呢？那么刚才我们在这些圣经的里面就提到复活，提到复活。有人到这个耶路撒冷去看这个圣集，看圣集，那么就请强盗的就带去看圣集。那么那个强盗就问他，你要看什么地方？他说他要看耶稣的坟墓。那个强盗就告诉他，那个 guy 就告诉他，他说没有什么可看的，里面空空的，里面空空的。那么那一个这个要看圣地的人呢，他听见他的话就感谢主，为什么？因为里面如果不空，我就不要看啊。如果还有骨头，如果还有这个尸首的遗迹，我何必看他呢？就是因为里面空的，耶稣基督复活。那么为什么说复活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呢？有一次，在一个主日学的时候，刚刚是 Easter 这个复活节，那么这个主日学的教员呢在讲耶稣基督复活，那么有一个小孩子就问他，他说老师啊，耶稣复活，你复活在哪里呢？在哪里？那么这个他问这个老师的时候，这个老师就说他复了以后，他升天就坐在天父的右边。 那么这个小孩子就继续问，他说老师啊，那么你在地上，他在天父的右边，在天上，你看见没有呢？他说我没有看见，没有看见。那么你既然没有看见，你怎么知道他在天上呢？怎么知道他在天上？那么这一下子一问呢，真的把这个老师问到哑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不活了，活在天上。那么你没有看见，怎么知道他天上？所以这一下子就不知道怎么办，不知道怎么办。以后啊，这个老师脑子也很快，他是小朋友啊。等一等，我们主日学放学回家，你还没有到家，你怎么知道你妈妈在家还是不在家呢？啊，你还没有到家，你怎么知道你妈妈在家还是不在家？那么这个老师这样问的时候，这个小孩子也很聪明，他的老师是怎么不知道呢？我还没有到家的时候，我就给他喊一声妈，如果上面有一个声音说哎，我就知道他在家。所以我怎么知道他在家呢？因为我有喊他有答，我就知道他在家。如果我有喊他没有答，我就知道他不在家，就知道他不在家。那么这个老师呢，他也一样给他说，哦，他说这个我的比喻跟你一样的，哦，我知道耶稣在天上，因为我在地上有球，他在地天上有印，我就知道他在天上。啊，我在地上有球，他在天上有印，我就知道他在天上，在天上。那么所以一个基督徒啊，知道这位耶稣活，而且活在天上，因为活的神是从祷告里面去经验出来，去经验，去把它经验出来。那么像这种例子呢，大概你一个基督徒呢，它就变成一种经历，就不是一种常识。如果一种常识就迷迷糊糊，所以怎么知道耶稣基督他是活真神？真神。当然呢，这个比喻很多了，我们可以从历史去看他的传记，我们可以从经验去看他的复活，答应人的祷告，来知道耶稣基督他是真神，他是活的。我几乎每次一个讨论会都有这么一个问题，就是预定的问题，预定问题，这就是预定的。那么究竟基督徒对预定的看法是怎样一个看法？差不多每一个讨论会都把这个神学的大问题拿出来给这个讲者为难，两者跟为难。那么为什么为难呢？因为他们说，如果预定他得救，你不去传他也应当得救，因为已经预定得救，已经预定得救。那么既然是预定得救的，我们何必传福音呢？我们不要传他也得救，因为神已经预定他得救。那么很多人常常讲这么一个预定的一个问题，预定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啊，我没有练过神学啊，我没有进过这个正统，我是这个行伍出身，不是正科出来的，不是正科出来的，所以对这个问题呢，我也许答得不太好，不太好。神为什么预定？因为神一定是预知，如果神不能够预知，神就不叫做神，所以他预知。神是预知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无所不知。所谓神就是应当无所不知，才是未知神。所以神对任何一件事情一定是预知，因为预知以后神才有预定，才有预定。那么有人做这样一个比喻，他说：“我这个今天晚上请客，我今天晚上请客。”那么今天晚上请客呢，我请了四个客人，请了什么 ？A B C D E F G H 这样的，请 A 请 B 什么就请他，都请，而且我把他的名字也都写好了，这个位置是 A 的，这个位置是 B 的，这个位置是 C 的，这个位置是 D 的，这个位置是 E 的，那么都把它排好了，排好。到了七点钟到了， 客人来了，客人来了 ，A 来了 ，B 也来了，但是 C 没来 ，D 也没有来，C 也没来 ，D 也没有来，所以我预定请你，但是你不来，但是你不来，不来，不是我不请你，乃是你不来，我请你，你不来，我请你，你不请，你不来，那么所以这个机会是什么呢？这个机会是你自己丢失，你自己丧失。你自己丧失，所以神的预定，他预定人的救，可是预定这个人的救，人的救呢，不是神勉强他的救，他要自己拣选。有人说，我们人是按照神形象造的，那么人。常常问我说神的形象是什么呢？是不是说神也有两个眼睛，一个鼻子，一个嘴巴，两个耳朵？对于这个神的形象，我个人的解释比这个更远一点。神的形象是什么呢？就是说神他有一个自由的意志，人不能够干涉。神造人的时候也按照他的形象，他也把这个自由的意志摆在人的身上，所以人可以自己决定他是得救或者灭亡，他可以自己得救，他可以要或者是不要，这样一个意志呢，神不能够勉强，神没有办法勉强，他非这样不可，他非这样不可。所以你问我这个预定论的问题呢，那么我的答复，神预定万人都得救，要得救，神呢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。你问我，那么我的大福是到这个地方为主，那么这人呢，他要丧失，这是他自己的拣选。用口也可以。
就是说由谁来决定谁可以得救谁不可以得救，就是来判决谁是真正的基督徒或谁不是基督徒，就说如果是基督徒是一定可以得救，或者如果不是基督徒是一定不可以得救。
神要这个万人得救，到万人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，但是谁才得救？信的人才得救，因为圣经所说的啊，上帝爱世人，甚至把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这个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什么人得救，什么人不得救？信的得救，不信的就不得救，这是圣经所说的。所以问这个问题呢，那么圣经是这样答复，是说信得救，不信就不得救，因为信子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得永生？神的震怒常常在他们身上。那么这是约翰3:36，那么这样说的。那么所以，谁得救谁不得救，圣经里面的辨别很清楚，那么一点都没有疑惑，那么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基督徒谁得救谁不得救呢？谁得救谁不得救呢？那么人怎么能够辨别？人怎么能够辨别？这个生命的问题呀、生命的问题，我今天早晨讲的生命的问题是一个显露，是一个流露，那么既然是显露，是一个流露呢，那么多多少少这个可以看的，多多少少的可以知道，并不是说不知道，所以。别人来看稍许可以辨别出来他是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，那么可以看出来。从什么地方看呢？从他的做人，从他的生活，那么略略可以看得出来，略略可以看出来。好像说他是一个基督徒，但是向来你也没有看见他去读过圣经，向来你也没有看见他做过祷告，向来你也没有看见他做过敬拜，那么你怎么能够知道他是个基督徒呢？那么既然他有基督的生命， 有什么生命它就应当要什么粮食，这是一定。没有一种生命它不需要粮食的，它如果没有粮食，它偷就 偷来吃，它抢就抢来吃，抢就抢抢来吃。那么它有属灵的生命，它一定有一个属灵的需求，一定要有一个属灵。它如果有属灵的生命，没有一个属灵的需求呢，那么这是不合逻辑的。那么这个可以分辨出来，可以分辨，可以分辨出来。那么这个人能够分辨呢，那么略略从这个地方去帮分辨。那么再有一个人得救跟不得救呢，自己也可以分辨。好像约翰他在约翰一书第五章里面，我把这一些话写给你们，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，你们知道。所以可见的说，一个人有永生跟没有永生自己可以知道，对。那么怎么可以知道呢？那么约翰就用约翰一书一章两章三章四章五章，用五章书呢来告诉人，从这些话里面去分辨我自己有永生还是没有永生，就自己也可以知道，自己也可以也可以知道。所以啊，这个得救跟不得救凭着什么？圣经说凭着信跟不信啊。那么得救了以后，人知道不知道，那么我不敢说他百分之百，那么略略可以稍许可以知道。什么可以知道呢？从他的生活，那么略略可以大概可以稍许可以看一点出来。
像你在讲得救问题，我想问，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？
现在有两系，有一系呢是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这是神学上的一系啊。有一系呢就是你得救了以后你还会灭亡，这是一系，这是像卫斯理这一派的啊。他们就说得救了以后你要把概观定论再说，你还没有概观定论你不要说你得救，那么这是一系。一系。那么这两系都有麻烦，都有麻烦。为什么呢？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那么好，我如果得救了以后我永远得救，我犯罪也得救，我作恶也得救，所以他就觉得我犯罪也不要紧，作恶也不要紧啊。那么这一系的人会发出这个毛病。那么一系呢，他说我得救还会灭亡，那么这种人呢他就这个没有快乐没有平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还会灭亡，所以结果呢他在一生的里面就战战兢兢，那么他也怕这样也怕那样，在这个神家里好像丫头一样的啊，丫头。那么这个就是一系，是有这种例子。那么所以啊，对这个问题啊，对这个问题，你为什么圣经你不清清楚楚写得很明白啊？说一次得救，因为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地方写下来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。如果你写下来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都不是很好，但是圣经似乎也没有。那么为什么缘故，有的人讲到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根据圣经呢，好像说约翰第四章里面讲到说什么呢？他说这个谁也不能够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啊，对不对？那么既然谁也不能够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，那就表明呢，我们在神的手中，我们有了保障，所以谁都不能够把我们夺去。所以他就根据这根据这个，那么所以这两个问题呢，你问我，站在这两边哪一个呢？我是站在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我自己在这一次永远得救。那么我站在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，我有没有这一种呢？把恩典当众放纵的机会呢？我没有，没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罗马书那里说，这是王明道这样说，有一个人呢、啊，他到一个人家家里去做这个客人。去做客人，那么做客人呢，这个有一天早晨起来在挂胡子，挂胡子，那么挂胡子呢就不小心呢就把这个皮刮破了啊，刮破了，那么在血一直流一直流呢一直流，那么那个主人早晨起来了，看见他在你在做什么，那么他说被刮破了，不要紧，我最近刚刚买了一瓶药，你胡下去马上就止血，你胡下去马上不会这个中毒，那么就把这一瓶药水给他，他把这个药水拿起来就擦一擦，骂一把，果然不错，就止血了，那你不是说就不疼了。那么他这瓶药水可以用多少次呢？那么他刚才用的时候只用一点点，所以一看呢，最少得用几十次。那么王明道这个比喻说， 他的这瓶药水给他呢，他会不？